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从第37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两节式圣经应该是137页。第七章第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他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我想我们特别注意第38节，我把它再重复一遍：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知道刚才这一段圣经乃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特别有一次是在祝棚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年有三次的大的节庆，七月份的时候，他们日历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节叫做祝棚节，他们一共是有好几天。那么这个是在节期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是过节的时候，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都聚集在圣殿的面前。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在广场到圣殿有好几个阶梯，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祭司们他们就要到希洛亚池子里面去挑很多很多的水，因为很多的祭司们他们集体的就把这些水呢就从希洛亚池子就带到这个圣殿广场。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水呢就倒从圣殿的门槛那个地方，然后一直呢往下倒。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站在下面，你很仿佛能看见好像河流一样，江河一样，从圣殿呢门槛那里一直往外流。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大声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一面看着那个水，就是祭司们所挑的水从圣殿里流出来，那另一面主耶稣就地取材，就在那个时候就对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腹中在原文是从他的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这幅图画是很明显的，因为你看见水从圣殿流出来。但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呢我们从我们的最深处就好像从圣殿那里就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可见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光是丰满的生命，而且也是洋溢的生命。它不光是扣留在圣殿，不光是扣留在里面，它最后呢是一个奔放的生命，是个洋溢的生命。结果呢就要从我们的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一次我们感谢主，晚上有三个晚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洋溢的生命。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得着的生命不是抽象的，我们所得的生命一面是丰盛的，一面是凯旋的生命，它同时呢也是洋溢的生命。意思是说，它不止在我们里面是一体的全员，最后呢它要从里面奔放出来，洋溢出来。那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试着要告诉我们的。那么为什么要明白这个洋溢的生命，所以圣经呢就给我们一些图画。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好像幼稚园的学生一样，我们刚刚学字的时候，这个字不大容易明白，所以我们常常看图识字。那么我们在旧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图画，那么圣灵呢就用这些图画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些很深的道理，或者说一些比较抽象的观念。那么比方说像洋溢的生命，我们怎么明白它呢？我们知道原来呢 圣经有许许多多的形容，不过这一个周末呢，我想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它。那大家都记得亚伯拉罕，神呢给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一块地，那块地呢就是迦南地，也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也是我们所说的应许之地。那么这块地对以色列人来讲，它是实实足足的不折不扣的物质的一块地，意思是说这块地呢你能够在地图上找到，虽然在地图上你找到的不过是弹丸之地，比台湾还要小，但是我们知道说这块地可以说举足轻重，这块地呢是不平凡的一块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他，而且应许他和他的子孙要得着这块地永远为业，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经过了1900多年的漂流，但是我们知道1948年的时候他们竟然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回来的时候还不相信，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犹太人可能70%他们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神，比方说在诺贝尔奖金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恐怕多半都是不相信，都是无神派，也是不相信圣经的。所以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悔改了然后神带他们回来，因为神老早应许亚伯拉罕而和他立约，而那个约呢是永远的约，神的话不能改变。虽然以色列人伤神的心，虽然以色列人曾经说，虽然那些定主耶稣的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我们看见一面以色列人拒绝神，另一面呢神也管教他，所以让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就在全世界飘来飘去，好像皮球一样被抛来抛去。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了大概1900年受管教的日子，但是呢神没有灰心，神知道他永远的旨意一定要完成。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虽然经过了1900多年，最后以色列人还是回到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有一些犹太人在开封，他们也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以色列犹太人大概是12世纪的时候到了中国的开封，那个时候皇帝姓赵，所以呢他们都取名赵，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到 Tel Aviv 去，我们知道 Tel Aviv 他们的首都，如果你找到一个中国餐馆吃饭的话，你不必问他姓什么，他一定姓赵。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从开封来，从中国来，所以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根据圣经的预言，那么果然他们在1948年以后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我们知道说那块地的确确是神给以色列一个物质的地，那么那块地有山有谷，圣经称它做迦南美地，那么也是应许之地，这对以色列人讲是物质的一块地。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都记得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可见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两般，一般呢是属地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还有呢一般属天的子孙，就是教会，因为他像心那么多，那么以色列人呢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同样是亚伯拉罕的福气，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属地的福气，对基督徒来讲那是属天的福气。同样一块地是迦南地，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物质的一块地，对我们来讲是属灵的一块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接着我们明白了，原来迦南美地的种种点点滴滴都是圣经用来当作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见，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所得着的那块地是怎样的一块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迦南地乃是在所有地里面是最荣耀的。如果你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你怎么能想象以色列是在所有地里面最荣耀的呢？我们知道像风景，像瑞士，像纽西兰，可以说以色列的风景是比不上的。讲到河流， 中国有长江大河，长江黄河，美国有密西西比河，巴西有亚马逊河。但是我们知道，就约旦河虽然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条河，但比起这些长江大河是不能够比拟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英文是 the glory of all land， 意思是说是所有诸地里面是最荣耀的一块。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原来这块地不光是物质的，这块地也是属灵的一块地。圣灵就用这块地来把我们属灵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着这个生命，他试着把我们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为着要明白洋溢的生命，那我们需要呢回到圣经，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就根据迦南那块地，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洋溢的生命。那么我们知道迦南地的圣经称它做流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这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每次讲到属灵的生命，我们在讲到生命的精华的时候，就是这块地所代表的。那么在这块地里面有两个湖，或者说有两道水，那么这两个湖圣经都称它做海。那么在以色列北边一点有一块，有一个湖叫做加利利湖，南边一点有一块湖，有一个湖叫做死海。所以加利利海、死海可以说是迦南地两道的水。那这两道的水呢，中间是用约旦河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一面是两道水，一面是两个湖，但这两个湖呢中间有关系的，所以圣灵呢就用约旦河把它连起来，意思是说这两个湖是彼此对照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这个加利利湖呢，或者加利利海的四周围可以说是一片的青翠，你几乎看不到一点的沙漠，这是加利利海，到处是非常茂盛的树木，不只有橄榄树，有枫树，也有大麦，也有小麦，到处都是森林。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到加利利海去看的话，那里的湖光山色可以说是迦南地最美的一块地方。大家知道说，我们知道全本圣经有一本讲爱的书，那就是歌中之歌或者雅歌。那雅各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在加利利这一带，那里讲的有四座园子，有一座园子呢就在黑门山下。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旅行到加利利海的话，可以说加利利海的周围所让你感觉的乃是丰盛的生命，因为到处都是一片的青翠。可是如果大家到死海，你知道它的名字叫死海，同时也叫沿海。为什么是沿海呢？因为它里面那个海水，那个海水那个盐的浓度呢，比地中海还要浓九倍到十倍。因为那么浓的缘故，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在上面浮着，你可以在上面看圣经，也可以在上面看中国时报。那只要你沉不下去的，所以不会游泳的人不要怕沉下去，不过要小心，不要让盐巴进到你的眼睛里面去，那就很严重了，因为那个以浓度呢是比地中海要浓十倍。所以这块这个水，这个加这个死海呢，可以说盐分很高很高，所以在死海里面没有一个生命，你根本找不到生命。那不止如此，这个死海呢只有流进去的没有流出来的，它只有进去的没有流出来的，所以它不能代表洋溢的生命，它代表这个生命是什么呢？这个生命它是一直要，一直要，一直要。在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淡水通通给了死海，也从来没有叫死海的盐能够冲淡一点，没有，因为那一带非常的热，大概平均的温度常常是体温以上110度，我们的体温不过98度华氏或者37度摄氏。但是比体温要高的， 所以水一进来以后没有多久就蒸发，所以按理来说应该是有许多的淡水应该能够淡化甜化那个死海，结果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